现在时刻18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能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听名牌不如读好书，知识才是创造财富的力量。钱进黄金屋，带您走入财富的世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呢，我要介绍一本新书哦。这本新书呢，书名很特别，叫做破框投资。到底什么叫破框投资呢？我们就邀请这本书的作者陈诗慧来跟我们聊聊到底什么是破框投资。诗慧早安。
Hello 继夫。 Hello 大家好。
哎，
小继夫特别的
亲切哈。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没有继夫，我是老大。
好，那我就占你的便宜好了。
对啊，对，
好，我们认识一时间了哈。
对，
哎，恭喜又出新书了哈。哎，我刚刚就讲了，这本书的书名非常特别，叫破框投资。什么叫破框投资？跟我们解释一下，怎么会取这样的书名呢？
哎，我想要告诉大家说，人生总是有很多阶段，都是在很低谷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办。
嗯，
那你如果可以还是保持着正向思考，但是这个很难，但是你一定要先突破你现在的处境的话，可以有这样的观念，哎，那你的人生将会逆转。因为我的人生每次不好都是靠着投资逆转我的人生。
有，上次你来介绍你的书的时候，哦，就其实就有讲到你人生的历程嘛，对不对？
对，
就是经过很多挫折，哎，可是每次挫折都柳暗花明，都突破之后，哎，反而更好。所以你的投资也是这样子的。哦，
对，而且这次的投资跟先前的那本书有一些不一样，是，哎，先前那本书大家说，哇，你这每次定勾机都赚那么多，就是没办法。所以这本书特别是手把手的，每一次在选股的时候的8个金律，从总经还有这个财报跟技术现行的8项哈，还有5项的心理修炼的心态，就是说你其实投资最怕赔钱，所以我们要5项的这个心理修炼。那怎么样呢？可以让你投资可以更精准，因为9成9的精准度呢。
好，我们一个一个来讲。
哇，真的是考题哦。
没有啦，对你来讲怎么是考题呢？都你的经验啊。你刚刚也讲说，其实这本书也是你自己个人的投资经验哈。我访问这个投资经验的时候，最喜欢谈人家失败经验。
我里面写了满满的失败经验。
对，我看到你的书就觉得哇，这个都是失败经验，
而且要承认错误，
这很重要。因为我觉得就是要从失败中学到这个是教训吧，这样讲哈。来，我们就讲一下你人生中最印象深刻，或者你最失败的投资是哪一次的投资？什么样的情况呢？跟我们来讲一下。
最失败的投资我觉得是有2次，就是第一次是这个新冠疫情的时候。
新冠疫情怎么说呢？
新冠疫情的时候呢，我想说自己很厉害啊，然后这个手上没有股票，新冠疫情发生。
真的吗？那时候你手上没有股票？
因为那时候有，我先前有一本书4年4千万，我就把它做资产分配之后，那我发现到股票好像有一点疫情要来了，我把它都卖掉。结果我做一件最错的事情。
什么事？
就是我跑去买石油。
哦，
而且是美国期货正二的那种杠杆型。
哎呦，从我过去 访问你到认识你，我觉得基本上你是一个很爱冒险的人。
对啊，因为我都在想说，这个人生，因为那时候我每次投资齁，我都总体经济在这里面，我一个地方是教说石油多少钱代表股市大概会上还是下
啊。待会我们再来讲这，先把你的经验讲
给大家听。对，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对石油很有信心，所以那时候我就看到石油竟然跌破成本了。哇，因为在新冠疫情的时候，石油的成本，我一直在研究石油，是中东的石油是35块。
你为什么特别去研究石油呢？
因为石油代表你这个国家的经济，它的价格代表现在整个经济好不好。如果石油太便宜，代表是通缩嘛，以总体经济来说，那如果石油太贵，代表经济很好，可是贵到太贵也不好。所以我这里有一个教大家说，如果石油价格是45到65，就是正常的这个经济。那时候我看到石油已经到20，表示已经通缩到很不好，而且那时候都封城了这些。那我看到美国石油，我知道它是45美金，中东是30，我想说怎么可能是赔钱在卖石油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就全部 all in 了。
其实你都 all in 买的是，
我都
实体就还好，可是因为你买的是期货，
期货
那时候期货发生负数的事情，这也是
哦，
谁把就某跨轨代际？
对啊，几乎你讲我把就是是讲了吧。
不不不不，来干嘛？不，那次投资是OK
750万全下去，
你还真诚实啊，750万全，因为买的是期货，全赔光了。
对啊，
你有没有想要再翻本的那个时候？
有啊，就在那时候我就超难过了，因为那时候又创业，然后又还房贷嘛，因为赚了钱，那还好我有做资产配置，我就说其实一个富人的脑袋就是你做任何获利的事情你一定要做好资产配置，那每一边才可以互相支援，所以那时候750万没有的时候，我身上是完全没有现金。
哇，你说不是还有做生意吗？
对，做生意那个是，我是说你存款都没了，而且那个那时候才刚创业，虽然说现在有产业可能6家，可是在那个的时候都是刚开始在起步的时候，那是4年前刚开始起步，所以那时候还是需要缴房贷啊，房贷虽然缴了很多，可是还有生活费用，你会觉得一切好像又归零了。你本来觉得你有750万可以爽爽的花，后来又都没有了。
你的人生哦，我觉得说精彩精彩，说坎坷也坎坷，那永远这样起起伏伏啊，
赶快，
对啊，永远这样起起伏伏，你不会觉得好累啊？
不几次，所以叫波段哦。我准备讲到这一段，所以后来我又做一件事，就是我又开始去观察石油，我觉得它不可能又不一直是赔钱的。所以我虽然赔光光了，但是我在石油大概那时候看到12块美金的时候，就是那个美国的石油，我又把赶快从房贷拿了一些250万出来再投进去。
你真的不怕死？人家通常讲，这个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你在石油跌了那么一大跤，摔了那么重。一般人会觉得，那我就不要碰它，我这辈子可能碰到。你不是你又重新再去买了这个石油的项目。
怕死啊，我每天好几场都没有睡觉，一直在研究。那时候看到说，哇，石油多到大家存在海上，然后可是那时候我发现大陆一直买啊，大陆那时候。其实大陆它很特别，它有那种战备石油储存是存在地底下的，它趁这个石油
是美国也有啦，
对，那我那时候就想说，那人生嘛，就是如果你要这样就试试看，那我真的觉得石油那时候开始在封城有可能会解开，那可能因为你经济如果要上来你一定要靠石油，石油是万物之母，所以我又把它放石油，那一个月啊就从12美金到40美金就全部回来了。对，可是这个其实那一个月的心脏其实是战战兢兢的。
我觉得一般人不要随便学啦，
真的不要。而且我自从那一次之后，就再也不玩这个石油期货了，就把它断，而且是整个这个就再也没有，我就赶快把这些钱。
你赚的时候没有想要加码，反而是不想再玩。
没有，因为我跌过一次跤，我知道这样回来，因为在每一个东西在最低点的时候，你会很害怕。可是其实你进去是刚好它最低点，它会回来很快。可是过了那个。低点回来之后再就很慢了，所以我就把它开始就是进入美股，所以我在这本书我教说美股怎么选，选那个美股会分割还有美股几熊的，这样就准确率没有错。因为这从2020年那时候采到石油的教授到现在，我买的就是辉达啦，
特斯拉、
苹果啊、还有这个
Google
现在最近卖掉，就是前一阵卖掉，就是说我都是买那个美股七雄，然后而且是 AI 相关题材。那会买的话是因为看到它的缺货潮，因为辉达的 GPU 很缺啊，未来有 AI， 所以我就全部都放在这些上面。
你自己也在科技业，
对，20几年
做嘛，对不对？
到现在也还在科技业，
所以你的资讯比别人可能稍微快一点也多一点，是吧？
对，
所以你后来就投资美股，对不对？哈，
那时候只放30%，那时候700多，大概是资金的，大概我就是放一个30%资金在那边这样。
那是你第一次投资美股吗？还是
对，第一次就是 美股第一次就是石油踩到胶，就赔了700多万、
啊、
然后再把赚回来这700，我就全部再放美股，因为我就没有，我就想说、欸、也许是人生想让我试试看，哎、欸，结果我觉得他的这个，我觉得投资美股比台股还简单。我自己两边，因为我两边都有放嘛、嗯，我自己觉得。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美股每一家公司它的资本很大，
嗯、
它都是3兆，像最近辉达不破4兆、
嗯，
那你看那个台积电 ADR 很优秀、嗯，就是刚刚进入美国前10大公司，它来到快1兆了，
嗯，
所以它都是造这个。可是台湾的很多公司，它的资金都是什么8亿啊，就很小，10几亿、20几亿，所以它容易受三大法人的挑动，然后呢还有主力拉抬，所以它常常会拉升齁、哦、这个不稳定。
所以你买美股基本上会去挑市值大的公司来投资是吗？
会分割的，因为会分割的股票代表它有前景。
嗯，
第二个它分割之后，它因为股票变更多变便宜，散户比较容易买。再来就是它在整个市值的话会变大，因为它变很多张嘛。像比如说辉达，我记得是在分割之前，我记得那时候它900多块买的。
嗯，
那它分割之后你看，诶，它是1:10的分割哦，我现在到了166。
嗯，
其实这也才没有多久，可能一年吧。
是，
对。可是其实他们跌也跌得蛮快，但是因为如果是大家一定要记得买绩优股、龙头股，你听过，然后会分割的美股，这样就可以了。
嗯，
然后就让它一直分割。
哎，可是哦，
嗯、
看你刚刚讲，就是美股的七雄，它的股价都一直往上涨，往上，很多人就怕说，哎，它一直往上，我不敢买。那你是怎么看这个该不该买，什么时候买呢？你怎么去做选择呢？
像现在老实说了，像辉达 AMD 啊，就来到历史高点。
嗯，
那大家会害怕，真的也没有叫大家买，因为它已经来到历史高点，应该让它缓一缓，因为每一次都会有一个线让它大跌、
嗯、
你就是在大跌的时候再买进就可以了，
就是等跌再买。
对
对
对,
对,
对，现在千万不要买，因为它真的高到我觉得，哎，其实我也，你看它在4月7号这个安普的时候，其实辉达只有90几块，又跌到我那个2年前买的原点。哎，可是他竟然在短短2个月、嗯、
就回来了，
不止回来，还超过原先的140几块。哎
哦、是是，
对
是，
所以人家就说，如果是创新高，他一定会因为在讲一个什么，在他就会大跌。你放心好了，这件事因为关税是所以还没公布之前会有一个热潮，大家觉得哦还没有公布，可是等他公布的时候，哎，可能会有一个一波的经济往下跌，这样。
嗯，是，
所以大家可以等到8、9月再看看。
哎，可是买美股另外有个问题，大家会说，哎、哦，那我都不用睡觉了，那个我才台北的股票白天做了，晚上我要看美股，好累哦。那你怎么去观察美股的变化呢？
我觉得美股比台股还好，是根本都不用看。
为什么啊？为什么看？
因为如果说你在挑的时候，他挑的是好，你看嘛，苹果分割大概有6、7次、嗯。如果当初你买他一股，现在都变200股了。
嗯，
那今天美股他敢分割的股票，就是代表说，哎，他确定他的业绩，而且他产线他会扩新的产品线。
嗯，
那他的这个营业会不断的增加。
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以支撑他分割的股票，股价就会往上涨。
嗯，
所以以美股来看，我觉得美股他分割的股票都是非常好。你看 Amazon。
嗯、哦，
你看 Google 这些都是分割的，还有这个特斯拉。当然，特斯拉要心脏很强，我自己是有，因为我喜欢马斯克。
你是不是买马斯克才去买特斯拉的股
票？我是觉得他注重的东西都是一般人不会注重，比如说上火星或者是星链，就是这个无线网络可以全世界都有，可以帮助到非洲等国家，还有机器人题材，那这些都是一般的这个创办人他会觉得，诶，这个好像离梦想很远，可是我看到他一直去达成就帮助他，那他的股票就是上下起伏很大，这个就是把它放长线这样。
诶，你买股票还蛮浪漫的。
诶，就是喜欢那个创办人的话，你会保持很久。还一点，主要是电动一定会换到电动。那老实说，我就在问那个几乎这样，几乎如果你现在要你买一台电动车，你会买哪一个品牌？
我坦白说，我不买电动车，可是我要买，
真的
是买龙头嘛，对不对？
对，我也是这么想，就是说不管怎样，大家都会买龙头，那一定会买特斯拉，所以我就想说买来放着。
嗯，
不过特斯拉买的时候，那时候是200块，
嗯，
就算它上下跌，有时候会跌回200，但是它也都会再往上涨。那美股蛮适合做波段的，就是。
所以我正要问你，你做波段是怎么做波段？你是设一个获利点出场呢，还是怎么去选这个卖出股票的时机呢？
我的波段就是比如说，像 NVIDIA 辉达了，我已经做过4次，那特斯拉也做了4、5次。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哦、
我再请。师傅来告诉我们这4次5次怎么去选择买点跟卖点，因为很多人其实会买股票但是不会卖股票，怎么样才能够让你买，哎，可以在适时的时候获利了结，哎，然后呢之后又还可以再重新进场呢？我们待会告诉大家。
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若能回到冰河时期，多想把你抱进处理，你的笑多疗愈，让人生也苏醒。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像失落文明。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世界，想你人海里相依，用尽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洗手换衣服对吧？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元旦当中继续跟大家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 财经早知道。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罗继夫。今天在礼拜四的前进黄金屋单元，我们介绍的这本书呢，书叫做破框投资，邀请到来宾就是这本书的作者陈诗慧哦。诗慧呢，目前也是吉尚国际的执行长。好、哦，嗯，他之前也出过书啊、也分享过他自己创业的经验哈、哦，来我们节目中讲过他自己的故事啊、哦。那今天呢，他带着他的新书来跟我们讲怎么投资啊、哦。他刚刚也贡献了他自己的投资的这个失败的经验啊、哦。那刚刚诗慧有提到说，现在有在操作美股哈、哦。哎，刚刚我就问诗慧说，嗯，那美股你买了之后怎么卖呢？啊、哦，他说，哎，操作几档股票已经来来回回四五次，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怎么挑时机来卖股票呢？
哎，在这里我有讲到投资八大定律嘛。嗯，那你如果说像第一个总经，我们确定总经是不错，像台湾一直出口二十红，他说出最多的是 AI 跟电子零件。嗯，以前电子股大概就有占三四成，现在哎，这一次六月份出口533亿美金破创新高。
可是那是集单吧？
对，哎、欸，对，70%，对不对、嗯？这时候你就不要卖了。哎、欸，其实我先前看到我会打，这时候就不要继续留着。嗯，那你说怎么买跟卖的话，哎、欸，我会选在这个买的时候，就是可能有什么事情发生，真的就是大跌。嗯，要不然 AI 概念股，老实说，美国龙头股哪一档不高？每一档看了都很害怕。
那你刚刚说你做辉达也来回三四哎、欸、几次了嘛，对不对
啊？
那这个什么时候卖呢？什么时候把它接回来呢？你会怎么看？有没有什么指标？
我会看它突然大涨的时候，因为有美股有一个特质是要么就大涨，要么大跌。如果它一次给我涨个20-30%，可能过个一两天我就卖掉了。
哦，
美股你会唱美股，因为它没有涨跌幅的限制，我只要看到它大涨20-30%，大概两天就卖掉，我也没有想太多。那它如果大跌特斯拉常常大跌个30%，你就赶快进去捡。
嗯，
因为他们其实只是短期的可能一些消息让它股价上涨或下跌，可是过一阵子它会因为基本面看好它又回来了。
嗯，
你只要给它一点时间。
你不会特别设定一个，比如说我获利30%我就一定走，就是看情况就是了。
其实大部分你会发觉到它这个情况大概就是获利一个30-40%走掉。
嗯，是是是，
对对对，因为大涨跟大跌大概就是这个状况。
是，好，那这本书里面啊、哦、除了讲到你刚刚讲的投资美股的经验啊、哦、其实你也贡献了很多的心法，对不对？当然我们节目中不可能把你的心法都一一讲出来，来这个分享几个你觉得可以给我们投资人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参考的投资心法。刚刚有讲到一个吧，就是说你的失败经验里面学到一些教训，学到一些经验，那还有呢？
我觉得失败经验学到最大的教训就是像石油那个，就是把自己以为就是投资心法修炼，第一个就是很多人把自己的运气当作实力，这是不对。很多人
运气当作实力，
对啊。有时候你比如说，几乎我有时候常常听到朋友就是会有说，诶，我这一档赚了多少钱、
嗯、
哦，我很厉害这样。其实那个就是运气好，所以有的人因为运气好他就开始开杠杆，就像我。
嗯，
对，就觉得诶，自己好像很不错哦。诶，结果什么事情他都会有意外，就像总体经济他总会出乎你意料之外，比如说最近美债很多债挖，他会出乎你意料之外的不好或更好。所以我们还是要第二点的修炼，就是说你一定要去多观察数据，把数据当作信仰。
嗯，
所以什么东西常常会很多人问我们说，诶，这个到底可不可以，哪一档可不可以买啊，诶，我这样可不可以，可是这无法回答出来，因为每个人的投资心态不一样。同样都一档台积电好了，比如说今天台积电创新高来到了又要来到去年高点1160。
嗯，
诶，可是很多人呢他就可以抱得住，很多人就不行。所以每一档呢你一定要去看数据的，用数据来确定说你现在要买或是卖。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诶，你要有系统性的投资。所以我会写出这八大经律，是说你要按这八大 check 一次之后，你就可以决定要买或卖。
嗯，
对呀、啊、
是。
要有系统性啊，不要被市场起哄。像很多人都觉得台积电不好，可是我就觉得台积电
有吗？有人问我们富国神山好吗？
有啊，你看都常常听到外面讲说，什么到美国设厂，什么成本增加，然后到美国呢机密被这个泄露，那台积电不好了，那在熊本厂也不好，德国厂也不好，成本很高，什么台积电的人在就说美国人没办法适合台积电文化这种，可是你看了嘛？Google 来彰化设厂也没人说 Google 不好，就是很多国外的公司都来设厂。所以这我们应该要强调说，诶，它可以变成一个国际的公司是更好。而台积电呢，它上半年的 EPS 值真的超好，来到 29.5、
是
创比去年 同期又多了60%，
是，
对，所以你看这么多困难，他如果用来讲嘛，投资心态有一个就是数据来坚定自己的信仰，让自己不恐惧，数据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多看一些财报的数据来坚定我们的信仰。
讲到这个，你书里面有提到可以用财报来选股，哦，对不对？
对，啊，
就是回到数据这件事情，那你会看财报的哪一个部分，怎么样去选股呢？是不是，举一些实例给我们来参考一下？
嗯，其实我用的都非常简单，就是大家常会用到，就四个而已哈。那选股的话，第一个你就是月营收看好不好，然后还有他有没有跟去年同期比较，还有获利好不好。
嗯，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算出它的合理股价在哪里。所以我这里呢有用，我在
怎么算啊，这可能会不会有点难啊？
几乎很厉害，那他要我跟大家讲齁，哦，这里面我有很多 Excel 表，这个 Excel 表是帮助大家，只要照我的 Excel 表做，那你改改数字或改改你的公司名字就可以了。
套个数字在里面就可以算出来，
对，啊，或是你改了那个你买的那个那一档股票的名字就可以。
嗯，
那我这是方便大家去算说，你想要买的每一个股票，在你买之前，你要先把它的合理股价算出来。
嗯，
那像台积电的话，我就把台积电去年五年，从2020年哦，一直写到2025年，从它的那时候的股价跟它每一年的获利我都写出来，还有它每一年的本益比我都写出来。我写到说台积电在2020年的时候它本益比是29，哇，超高的。
嗯，
可是你知道吗，台积电就算它今天是，哦，已经来千元的时候，其实它的本益比就有17，
嗯，
就是来到千元的台积电。那如果你这样来看的话，诶，台积电本益比其实没有到最高，可是你可以从过去五年它29然后27，然后它2023年的时候来到最低是13，然后又回到19然后25 24，你从这五年来看，诶，它的平均本益比大概是20到这个25，
嗯，
就可以算出台积电的合理股大概是在，诶，1145到1400多，这都是它合理股价有最高跟最低。
嗯，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如果今天台积电拿到千元，其实还没有太贵，诶，只是在它合理股价的最低元，本益比差大概来到不到20，大概
19。所以你说你会去从本益比近五年的本益比去算出你刚刚所说的
合理
股价，对不对？
对对对，哦，那我们就可以抱着它到这个可能股价越来越高，超过合理股价的时候，
诶，
大家可以想是不是要出掉它这样。
诶，那一个公司表现好坏，你刚刚说可以从数据上看，对不对？
对。
那哪些数据可以当作你判断买进或卖出的一个参考呢？是不是？诶，也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数据的话是看他的财报，确定他这个公司的营收会越来越好。判断买进卖出，我会用技术线型 KD 值。
哦，你还会配合技术线型？
对对对，就是只要两点就可以。我用的是很简单，因为我比较不走技术线型派，但是有两点，你可以看到说，哎，比如说台积电好了，它的 KD 值大于80过热，或者是它冷一点30到40你再买进，因为它是一个绩优股，
嗯，
你就可以来回做一些波段，不要想着说，我觉得很多人都想说买在最低卖到最高，我觉得这个心态会很痛苦。
嗯，
搞得自己，怎么最后卖到最高没有，反而赔钱了，
嗯，
或者是想要买到最低，反而越来越高了。哎，所以大家倒不如就是说，其实只要做如果想要做波，就是说，哎，你只要有赚，然后大概在这个 KD 值这个方式驱动，慢慢累积，重复不同的波段，其他获利是很可观的。但是记得，我这边讲的就是用绩优股跟龙头股去做波段。
哦，这很重要。
对，
不是所有的股票都可以照你刚刚方式来选跟做，对不对？
我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只要是绩优股跟龙头股，就算你买在高点，它有一天还是会创新高，嗯，因为它的营收获利会一直好，嗯，因为你在看它的财报，
嗯，
所以你在买的时候，就算你赔钱了，你就不会睡不着觉、吃不下饭，
嗯，
你还是可以每天好好的过生活，这一点很重要。
那我看你的书里面哈，有一个章节我觉得蛮有趣的，你讲到一个财富四象限，来跟我们讲一下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嗯，
怎么样根据这个象限去，累积你的财富，或者说怎么样去调整你的财富呢？嗯，
财富四象限这个就是要给很多现在的年轻人。是我们人一生呢，有在这个财富四个象限。第一个象限可能就是我们可能靠劳力就是，哎，你做多少事，然后那个钱也不多，但是可能时间花的比较多。
嗯，
做分一二三四，最后大家想要到第二象限，就是
第二象限是什么？
就是说，哎，花的时间不用很多，可以赚到很多钱。
啊，
这个真的就是要靠到投资或是创业，
嗯，
这种才有可能。所以刚开始我们要从第一象限一直到第二象限这一。